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第六章一到七节。《使徒行传》的第六章一到七节。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选立执事。那我们在下下周我们又要召开会员大会，要选立执事，所以我们可以刚好借着这一次的讲道，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如何来选立执事。啊，执事的要求是什么？为什么要选立执事？好，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的第六章一到七节。翻到了之后，我们还是用起印的方式一起来读一下。我来读单数节，然后请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好吧？《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波罗哥罗、尼加罗、提美、巴米纳，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这神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把这段话语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真的是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也保守我们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随着一个敬畏的心、谦卑的心、受教的心，主啊，也有一个聆听的耳朵。主啊，也愿你的圣灵来在这里居首位掌王权，愿你的圣灵来膏抹孩子，来充满孩子，来使用孩子，来传讲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的荣美，愿你的荣耀在这里被我们所看见。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所以我们今天的是《使徒行传》的六章一到七节啊，题目是选立执事。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啊，这是今天的大纲。首先是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缘由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要选立执事啊？我们在旧约里面没有看到过执事这个职分，然后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有这么一个，他们开始选立这样的执事。然后我们再看到就是这个缘由是什么，之后我们看到他们使徒们是怎样处理这件事情的。然后最后结局是如何？所以我们再看第一节，六章第一节说：“那时啊，门徒增多。”那时门徒增多，这样这一句话就给我们就是一个在初期教会，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概括，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在前面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我们都已经看了，就是说。在当时的时候，神祝福使徒们。我们看彼得在第二章的讲到有三千人信主，然后在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有五千人信主。因为我们看到在第五章的时候有逼迫，但是逼迫之后呢，就是说他们仍然放荡传讲神的话语，但是所以他们无论在圣殿里面还是在家里都传讲神的话语，然后所以就信主的人数就越发的增多，信主的人数就越发的增多。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教会在一个增长的一个过程当中。在整个教会的境况是一个大爆发，是一个大增长。那我不知道当时这个教会有多少人啊，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有三千人，然后第三章、第四章有五千人，再加上第五章的话，我不知道这个教会是不是已经有一万人的教会了，在现在是一个 mega church，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当时是这个总的境况，就是说教会在增长。但另外一个情况我们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也看到也在一个方面教会在增长，人数在增多，但另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逼迫在越来越的加剧，大家有没有看到？然后在第四章的时候，使徒的彼得和约翰怎么样？他们被抓起来，对不对？被抓起来关了一天，第二天然后被恐吓一番，然后就把他们放了。但我们在第五章看到什么？第五章看到之后他们再次被抓起来，然后关在监狱里面。这个时候的话， 就是大祭司就召开了整个的三黑主，整个以色列最高的会议，三黑主来要审判他们，要想把他们定罪，要杀他们。但是因为加玛列的一句话，所以他们后来就把他们打了，又把他们放了。所以我们看第二次的话，就已经要想杀他们了。那最后不得已是把他们打了，把他们恐吓他们一方，又把他们放了。所以我们看到逼迫也在加剧。然后你会看到这在第六章会看到，就是说这个七个执事被选立出来，但是你在第六章的后半以及到第七章的话，你会看到就是说第一个殉道者就斯提凡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到在另外一个方面，教会的逼迫在加剧，一个方面教会在急速的增长，但另一个方面教会的逼迫也是越来越加剧。然后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境况下面，然后在这样的境况下面，随着教会的增长，随着人数的增多，然后有很多事情就出来。当时就出来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了？有说了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希伯来人也是犹太人，是不是？但是他们是说，当时他们是说亚兰语的犹太人。所以我们知道当时的一个背景，当时整个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是因为整个犹太人，就以色列人，就巴勒斯坦那块地方是在罗马的统治下面，所以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就成为罗马的一个行政省。我们知道罗马攻陷了希腊，对不对？对吧？罗马攻陷了希腊，但是反过来的是希腊文化征服了罗马。所以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当时在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就他们做生意啊，然后一般人去做生意，然后他们通用的语言是什么？通用的民间语言是什么？大家知道通用的民间语言是什么吗？是希腊语，他们是用希腊语来说话的。但是在罗马的官，他们的那个罗马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受教育的，然后写书的诗人，他们用的是拉丁语，但是通用的语言，他们做生意的语言都是希腊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新约的圣经都是用希腊文写的，都是一群希伯来人写的，但是用希腊文写的。但是对那个住在耶路撒冷啊，所以当时的就是有很多犹太人，他们就在罗马帝国的版图内，然后到各个地方做生意，到罗马，也到希腊，到小亚细亚，然后也是到本菲、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在各个地方遍布在罗马帝国这个版图之内做生意，都是用希腊话说希腊话。但是在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也是在犹太人的这个版图里面，他们还是说亚兰文的，还是说亚兰语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因着人数急剧的增长，然后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从各地的犹太人都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从各地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人是说希腊话的，然后他们当中也有很多寡妇，也有很多孤儿寡妇。所以的话，当时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当教会增长的时候，他们从外面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些人就发现他们当中的孤儿寡妇，然后在天天的供给上面忽略了他们。所以他们这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所以很有可能当时负责这个事情的时候来做这个非法这个事，当时可能没有负责人，从后来他们选的执事我们可以看，可能没有后来负责人，但是都是希伯来人在做这些事情的，都是犹太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所以他们就向这些人发怨言，说因为在这天的供给上面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件事情在我们的在现在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类似的场景？大家有没有看到有很多类似的场景？我们首先看到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他们看到他们当中的寡妇然后没有被照顾，他们看到他们当中的寡妇被忽略，所以这是一件好事情还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他们想为他们来说话，想为他们争取一些权益，所以这些是一件好事情还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是一件好事情，对不对？ 所以他们看到这些教会做的不足的地方，所以他们想提出来，想说出来，想帮助教会来改善，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们发现他们最后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出来呢？是发怨言，对吧？他们是用 complain， 用一个抱怨的方式来表达出来。所以这个他们可能就是说，看到他们当中的寡妇被忽略，然后可能会看到一次，看到两次，然后看到三次，所以他们心里面就越来越，这个心里面越来越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越来越沉淀在心里面，所以他们可能会就会有一些负面的想法，然后可能会就可能就会说，叫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在外面做，在各个地方做生意的犹太人？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有一些因为犹太人的那个就是说种族观念很强嘛？你们是不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些有一些背叛了我们的种族？是不是有一些 discrimination 在里面？所以你问为什么就是不忽略了我们当中的寡妇呢？为什么会忽略我们当中的寡妇？所以当这样的一个情绪，负面的情绪越来越积攒在心里面，他没有正确表达出来的时候，最后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就是发怨言的方式表达出来，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这样的一个情景在我们教会里面，在现在教会里面也经常会有。所以当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是出一个好心，他们看到教会里面的有些地方不足的地方，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所以他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所以他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一天一天放在心里面，然后最后以一个抱怨的方式 complain 的方式来表现出来。所以我们教会也有类似的情况，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教会有类似的情况？我们教会每天周日下午有人在打乒乓球，有人在这里练歌，对吧？有小孩子在那个房间里面，然后等大家离开了之后，到第二天我们的有些弟兄在过来的时候，周一过来的时候就会发现，经常会发现这个门没关，那个门没关，然后经常就会发，这不是一次两次，发现一次还好，两次还好，但是我会发现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都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是这个弟兄，你会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你可以想想，就是说，这个时候心里面肯定会有一些怨言会出来。但是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件出于一个好的动机，出于一个好事情，但是要怎样的正确的表达，怎样正确的来解决这个事情。所以他们当中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但是使徒在听到这个事情之后，使徒是怎么去解决的呢？所以我们再往下面看，那使徒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使徒没有就是说在意这些人发怨言，使徒没有说你向我发怨言，你是不是不说服我的权柄，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工作做得不好还是怎么样，使徒没有在意这些。所以我们在当中做教会领袖的，我们要有这样的担当。但是使徒就是说把这个众门徒叫过来，使徒就对他们说，我们撇下使人道去管理教会是不合意的，所以你们要从你们当中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来，派他们来管理这事。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专心的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这是使徒的解决方法。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有一个 conflict， 有一个冲突在这里。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因为看到教会里面有些不好的事情，有些有待提高的事情，他们有看法、有意见，但是他们以怨言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是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他们以怨言的方式来表现出来，但是使徒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使徒并没有 fight back， 对吧？在解决这个冲突的时候，我们人一般在遇到冲突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的解决呢？一般会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 fight back， 对吗？这是非常的非常就是说 defensive 的，就是说你来说我的不好，我一定要给你打回去，要 fight back。那第二种方式就是 run away， 就是逃避，我不去管你，不去理会你。但使徒没有，使徒这两种方式都没有采用，使徒也没有 fight back， 也没有 run away， 而使徒是正面去面对这个事情。 使徒在这里是有所担当的，是有所牺牲的，所以他愿意担当这样的一个抱怨。但是使徒在这里把这些门徒叫过来，就把众门徒叫过来。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这样类似的事情啊，比方我们在前一段时间我们扩党委员会的事情，我们在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也我知道这有很多弟兄姐妹在下面有怨言，很有怨言。但是我们的长老会我们的长职也并没有就是说因着这个怨言我们就去 fight back， 而是我们是有担当，把这些东西能够去 take 过来，能够去包容，能够去接纳。但是在这当中的话，我们也会发现他们在这个抱怨当中是有一个好的动机在这里面，所以我们要去面对这些问题，要去正面去对待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十二个使徒就把众门徒叫过来，把众门徒叫过来之后就对他们说，我让我们去撇下这项撇下神的道去不管的话，这个是不合意的。所以要从你们当中选出七个有好名声的弟兄来，要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来派他们来管理这事。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所以一般在解经上认为就是说，这选出来的七个人就是后来的教会的执事，就是教会的执事。在这里没有提到执事这个字，但是在后来我们在保罗在写给提摩太书写给提多书的里面就看到那里面就出现执事的字。所以这七个人他们和使徒的职分是有区别的。所以这十二个使徒他们的职分是什么，他们的职责是什么，这七个人被选出来这七个人他们的职责是什么，他们的职分是什么。我们看到这当中是有区别的。那十二个使徒他们的职分是什么，圣经上有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我们要以专心祈祷传道为事，对不对？所以这个十二个使徒他们知道他们在神面前的呼召，神对他们的呼召是什么，我们要去专心的祈祷，要去专心的传道，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事。这个祈祷包括什么，其实我们想想当初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要祈祷什么，他们要祈祷就是说神怎么样去带领这个教会往前面，往前面去走，前面的路是什么，前面要怎么去走，对不对？这是第一个方面。所以这是个教会的意向，教会往前面如何去发展，教会的意向方面的祈祷。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在逼迫当中，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中有很多的逼迫，他们的逼迫是越来越加剧的，他们肯定也是祈祷求神加添他们的力量，让他们能够放胆的去传讲神的话语，这是第二个方面。然后第三个方面可能就是说，你可以想象他们为什么祈祷，当中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有些软弱的，可能有些疾病的，所以他们为他们代祷。所以在祈祷无非就这三个方面，对不对？所以一个为教会前面的道路，为教会的意向来祈祷，第二个方面就是为这个逼迫，在逼迫当中求神加恩典，让他们能够站立得住祈祷，第三个方面就是为代祷，就是为弟兄姐妹的代祷。所以他们也使徒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传道这个字的话，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它是 ministry of the word， 就专心来服侍神的话语，服侍神的话语。当时在耶路撒冷这些使徒们他们的传道其实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讲道，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讲道，然后第二个方面是传福音。所以他们天天到圣殿里面去传福音，传耶稣基督的死，传耶稣基督的复活，传耶稣基督的升天，然后他们也讲道，所以他包括这两个方面。所以有人经常，我会经常发现有弟兄姐妹来问我，他说很好奇的问我，就是说牧师到底是在做什么，牧师每天到底在做什么。牧师的工作给人很容易有一个误解，就是牧师只要每周讲一篇道，然后带带主日学就可以了，所以这是很容易给人的一个印象。但其实牧师的工作是什么，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不光是牧师的工作，这还是长老的工作。我们知道这十二个使徒就是后来到教会里面就对应的教会的长老，对不对？所以这是长老工作，是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先知、君王、祭司，对不对？所以先知的工作是治理，对吗？先知是啊，不是，君王的工作是治理，他是做君王来治理。所以我们的这个工作有治理这个教会的工作。那么先知的工作是什么？先知的工作是传扬神的话语， 把神的话语教导给百姓，对不对？然后祭司的工作是什么？祭司的工作就是替百姓来代求，来关心百姓，来关心他们当中的疾苦，来关怀代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使徒在这里说，我们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个祈祷里面有包括对教会意向的祈祷啊，这个就是属于这个治理这个方面，做君王治理的方面，教会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去走，往哪个方向去走，怎样能够去实现怎样能够在神的国度当中能够去尽他能够去回应神的呼召。所以这是属于治理的工作。然后在当中为弟兄姐妹的代祷，你要为弟兄姐妹代祷，你就必须知道弟兄姐妹的近况如何，知道每个弟兄姐妹他们现在在经历什么事情，他们在生活当中经历什么事情，然后他们的挣扎是什么他们的挣扎是什么，哪些弟兄姐妹生病了，哪些弟兄姐妹家里出事了。我昨天看到就是说，我们住在 Oviedo 那个，住在珊珊他们那个小区的有着火了，是吧？有房子着火了，所以有很多这些事情，就你知道这些事情，你知道他们哪些有灵命软弱的，你所以你要去做探访，你做探访你才能知道这些事情，你知道这些事情之后，然后为他们代祷，所以这是祈祷。所以这我们在这里看，这是祭司的工作，就是关怀和代祷。然后有先知的工作是传道，把神的话语要传讲出去。所以传道在这里，所以传道在我们包括这正道，也包括传福音，也包括在我们也包括主日学。所以这是长老的呼召，长老的呼召就是要以祈祷传道为事。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选出七个人来，这七个人就是后来教会的执事。那么这个七个执事的职责是什么？所以在这里看到长老和执事的职责是有区别的啊，是有区别的。我们刚才谈了长老的职责，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七个执事的职责是什么。所以这七个执事的职责，你看第三节来说，我在当你们当中选出七个人来，我就派他们来管理这事。这事指的是什么？这事就指的是前面当中有一些人在饭食的发放上面，然后有些孤儿寡妇，说希腊语的孤儿寡妇，他们没有被照顾到，他们被忽略了。所以这事就是说管理饭食这个事情。所以管理饭食的事情，所以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就可以可以就是说推出，可以就是知道执事的职责，首先是两个最重要的职责。一个就是说怜悯事工，因为他们当中有孤儿寡妇没有被照看得到，没有被照顾到，所以被忽略了。然后这些孤儿寡妇他们是需要别人去怜悯，需要别人去帮助的。所以这是执事的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怜悯事工，在这当中有怜悯事工。就是要照看的会众当中有需要的。而且是不单是照看，所以这个怜悯事工扩展的话，是不单是会众当中有需要的，而且是周围的这个社区当中有需要的，所以这是怜悯事工。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他们是管理这事，管理这饭食的发放，所以他们是有在治理，所以在治理这个事情上是管理事务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教会，你可以看到我们教会的教堂的管理。就整个这个教堂，然后这个就 property 的管理，这是属于执事来管理的。我们的教堂，我们的 law， 这都是属于执事管理的。然后其次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我还包括就是说这个行政上的管理，对不对？还有行政上管理，也包括就是说网页的管理，也包括这个财务的管理，就是在财务上你怎么样管理这个财务。使我们能够与这个美国的这个法律能够符合美国的法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里面有这个总务执事，有行政执事，有财务执事，对不对？然后我们还有关怀执事。然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当初这七个执事选立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帮助长老来治理这个教会的。所以他们在治理上是帮助长老来治理这个教会的。所以因为长老要专心祈祷传道为事，所以就选立这七个人出来来帮助长老来治理这个教会。所以他们在第三个方面的职责就是来帮助长老来治理教会， 帮助长老来治理教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有敬拜执事，敬拜执事帮助长老来治理教会的，我们有团契的执事，对不对？团契执事也帮助长老来治理教会的，我们有 mission 的执事，我们有宣教的执事，我们有本地宣教的执事，我们有国际宣教的执事，所以这都是帮助长老来治理这个教会的。所以这就是执事的职责，执事的职分，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他们是怜悯事工，第二个方面是管理事务，第三个方面就是帮助长老来做一些事情。所以使徒对弟兄们说，就从你们当中选出七个人来管理这事。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长老和执事的一个职分的一个区别。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说，这个执事的 qualification 是什么？他们是凭着什么样的一个条件来选立这个执事的？选出的这些弟兄们必须满足什么样的一个条件？所以他说，弟兄们，你要么从你们当中要选出七位什么样的，有好名声的，对不对？有好名声的，然后被圣灵充满的，智慧充足的。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会员，下面你们要好好的去听，因为在4月23号会员大会，你们要按照这样的标准，在我们当中要选立出要提名执事出来。所以你们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提名执事？不是按照你们和这个人的关系怎么样，也不是按照也不是按照其他的，而是按照圣经里面的这个标准。圣经里面标准是什么？有好名声。这个人在教内教外有没有好名声？在弟兄姐妹当中有没有好名声？然后在他工作的地方，在教外有没有好名声？所以这是好名声。然后被圣灵充满，什么是被圣灵充满？在他身上有没有被圣灵工作的痕迹？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这个人原来是很冲的，原来说话很冲很刻薄，但是现在他有没有改变？他有没有改变？你有没有发现他现在温柔很多？所以这些有没有改变？这些就是圣灵工作的果子。所以他被圣灵充满，然后还有智慧充足，所以他是蛮有智慧的，是智慧充足的人，在处理事情上是很有智慧的。所以在这里提到三个条件，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但是我们在下面这一段经文里面下面这个经文里面看到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说他们选择了史提凡，乃是大有信心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提到四个条件。第一个是有好名声，在教内教外有好名声。第二个是被圣灵充满。第三个智慧充足。然后第四个是大有信心的人。大有信心的人，什么叫大有信心的人？什么叫大有信心的人？什么叫大有信心的人？我在今天在思考这个问题，什么叫大有信心的人？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当中知道，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有很多人是 workaholic， 对不对？经常会 overwork， 但 overwork 这个背后有很多原因，有很多人就是喜欢工作，你在工作当中找到 fulfillment， 找到一种成就感，但也有一些人，他为什么 workaholic， 是因为他的不安全感造成的。为什么说是有不安全感造成的？因为他说，我不好好工作的话，我可能就会 lose 这个 job， 我可能就会失去这个工作。我在老板面前得不到赏赐，我就会失去这个工作，对不对？所以是有一个不安全感造成的。那么如果你这个 work 造成一个 workaholic， 是有这个不安全感造成的。如果你每周从周一到周六，你每周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都在那里工作，你没有时间去陪你的孩子，没有时间去陪你的家人的话，这个你可能就要注意了。那我就要问你一句话，你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吗？你的信心在哪里？你的信心在于你的工作上面吗？说我努力的工作，我就可以得老板的赏赐，所以我就不会丢失这个工作。还是说你的信心在神那里？所以你的信心如果在神那里的话，你就知道我只要忠心的工作就可以。神对我们的要求是忠心，神对我们的要求不是 overwork，使得我们的要求是忠心。只要我忠心的在神面前工作，早上8点钟到下午5点钟， 我在单位里面好好的工作，忠心的工作，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我就把这个信心放在神上面，这个结果在神的手中。所以你看，你可以看到什么是大有信心的人。如果你说我一定要工作到晚上十点钟，每天晚上工作到晚上十点钟，我才能够保住这个工作，这个的话，你可能就不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那信心上面可能就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再来看执事的 qualification， 在这里提到四个：好名声、被圣灵充满、知识充足，要大有信心。但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的3:8-13也提到，在这里也提到，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这封信里面也提到执事的 qualification。做执事的要什么呢？做执事的必须端庄。什么叫端庄？不是不急躁，对不对？端庄的反义词是什么？不稳重，对吧？急躁。所以必须要端庄，不一口两舌。一口两舌是什么？在人前说人前说一套，背后说一套，这个叫一口两舌。所以这做执事必须要诚实，不一口两舌，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然后不好喝酒，就不醉酒，不贪不义之财。这里说执事要不贪钱，不贪钱。所以我们在我们教会的长执，我们之前我们有一个 agreement， 在长执会里面有一个 agreement， 就是我们对选立的长老或执事，我们要去拆给他的十一奉献。为什么拆个十一奉献呢？不是说你十一奉献多，你就要做执事，就可以就选你做执事；你十一奉献少就不选你做执事，不是这样的。因为十一奉献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能反映很多的事情。首先能反映你是不是贪财。第二个方面，你能反映你是不是有信心，说你是不是有信心相信你这个十一奉献，哪怕奉献给神，神也会供应你家里的需要。所以这是个信心的功课。第三个方面也反映你的对家庭的治理，你在家庭里面的 leadership 怎么样，你管理家庭管理的怎么样。为什么有些弟兄的话很爱主愿意奉献，或者有些姐妹很爱主愿意奉献，但是因为他配偶的缘故，所以没办法去奉献达到十一奉献。所以这就是看你的家庭的管理怎么样，你的家庭的带领怎么样。所以十一奉献可以反映出很多的问题来。所以我们看拆个十一奉献，并不是说拆个十一奉献的 number 怎么样，而是看那个百分比，就是有没有达到十一奉献。不是说有些比方说有些人赚了，有些人他是公司老板，然后每年赚1000万，他每年奉献10000，奉献或者是奉献五万，我们就让他做执事，因为他在会众里面是每年奉献最多的，我们就让他做执事。不是这样的，而是要看那个百分比，是有没有达到那个十一。在这当中我们选立执事的时候要警惕一个陷阱，就是说我们经常会说这哪个弟兄姐妹他奉献的多，我们就让他做执事，这是一个陷阱。不是说奉献的钱财越多就做执事，执事的 qualification 不是这样的。那另外一个陷阱是什么？另外一个陷阱就是有些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很多，然后做工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就赶紧，我们要对他表示鼓励，然后对他表示一个奖励 reward 他，就让他来做执事。执事不是一个奖品，执事不是一个奖励。只是必须要按照圣经的 qualification 来，必须要按照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些品质的要求。所以执事是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酒，不贪不义之财，而要存清洁的良心，要在神面前存一个清洁的良心，要固守真道。然后在第十节也提到，就这等人要先受试验，所以可以看到他们要先受试验，如果没有可责之处，就可以叫他们做执事。所以有一个考核期啊，对，在这里看到有一个考核期，要先受试验。如果在试验都发现没有可责之处，就可以就让他们做执事。然后在12节提到，执事只做一个人的丈夫，要好好管理好女儿、儿女和自己的家。所以这里是家庭的管理，所以他必须要首先管理好自己的家，然后才能管理教会。所以这是执事的要求，在提摩太前书3里面提到执事的要求。所以总结出来就是这些：端庄，不一口两舌，不贪不义之财，要有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没有可责之处，管理好家庭。 所以这就是执事的要求。所以我们在4月23号，我们如果选立执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周报里面，在选立执事，我在这里要说几句话，就是说，因为我们长老会的执事就说，一旦被案例，他就是终身制的，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案例的执事是不能够再提名的，再次被提名。所以你在周报里面会看到，我们现在已经被案例的执事，就是说现日的执事或曾日的执事都在这里啊，这个名单都在这里，名单都在这里。如果没有写上的话，你可以提醒我。所以这些人不能够被提名啊，所以弟兄姐妹提名的时候不要提名他们。然后另外的话，执事的被提名人必须是弟兄，这是长老会的要求，必须是弟兄。所以只有弟兄才能被提名。我们姊妹可以做执事助理，但执事助理的话是长老会来任命的。所以我们这次的话，就是我们会先选立执事，通过会员大会这个流程来提名执事。如果我们提名够的话，我们就不再需要再呼召执事，再任命执事助理。如果我们不够的话，我们长老会会按照这个情况来看，我们可能会提名，会来任命一些执事助理。所以这是在23号如果会员大会的时候大家要注意的一些事情。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执事的一个选立的流程，执事的选立的流程是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首先的话然后这些会众，首先是这些会众，然后到使徒面前，然后首先是有这么一个事情，就是他们当中的孤儿寡妇然后被忽略了，然后使徒就告诉会众说，从你们当中要选出七位人来。然后会众听到这个话之后，他们都很喜悦这个话，他们都很喜欢，所以他们就从当中提名了七位出来。这七位是史蒂凡，然后我们又看到是菲利，我们在使徒行传的后面会看到菲利在撒玛利亚讲道，然后又在那个旷野里面跟那个太监施洗，这都是分立。然后波罗哥罗、尼加罗、提梅、巴米拉和尼格拉，然后所以他们就提名了七位出来。他们会众提名七位出来之后，然后他们把七位带到使徒的面前。为什么要带到使徒的面前？因为要经过使徒的考核，要经过使徒的 approve 一个批准一个认可。所以他们把这七位带到使徒的面前，让他们站在使徒的面前。然后之后使徒怎么做？使徒就为他们按手，为他们祷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执事的选立流程。所以这就为什么在我们长老会里面 BCO 里面，就这个执事的选立流程是这样的。首先的话是会众提名，首先是整个会众来提名出一些人来。然后长老会在这个提名的列表里面，比方说会众提名了10个人出来，然后长老会拿到这个名单之后，我们会发现前面5个人可能是他是在第一个 level 上面，每个人都有10几票，然后后面5个人的话可能每个人只有几票。所以的话，我们长老会在前面会考虑前面5个人，会优先考虑前面5个人，然后长老会考虑这5个人，说会按照那个执事的 qualification 执事的标准来考核这5个人，看他们是不是都满足执事的 qualification。 如果满足了的话，比方说5个人当中我们会发现有3个人满足了，有2个人暂时还没有 ready， 所以长老会就会选出这3位来。所以选出这3位来之后，然后会把这3位推荐到会员大会，然后会员大会再投票。如果会员大会投票通过了之后，然后长老就会为他就按例，就是祝福，按手祝福。所以这是执事的选立流程。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执事的选立流程，首先是会员的提名，然后是长老的考核和确认。当然就是说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没有第三项，就是会众再次的投票，是没有这一项的，但是在我们长老会里面加了这一项。所以在长老会里面执事的选立流程是由会员提名开始到最后会员那个投票通过。所以开始是在会众，然后结束也是在会众，最终的否决权也在会众，但长老在中间考核，长老没有提名权，长老只有否决权。所以这样的话，会员大会和长老会之间达到一个平衡，所以最终能够选出执事主来。所以这当中有一个智慧在这里面。 然后最后选出执事是为他们祝福，为他们按手祷告。所以我们的执事选立出来之后，会员大会通过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案例的仪式。然后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子？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们这样做了之后，使徒让他们选了七个执事之后，为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祷告之后，这个结局就是神的道兴旺起来。我们在第七节看到神的道兴旺起来，然后门徒的数目也越发的增多，然后甚至有祭司也信从了这道。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教会的一个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情况。首先他们在教会的增长的时候，教会是急剧的增长，人数急剧的增多，然后在这个时候的话，教会的内部的建制就提到这个日程上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教会里面就会出现一些事情，所以教会需要一个内部的建制，能够满足这个教会的增长，能够适合，能够与这个教会的增长来适应这个教会的增长。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使徒就叫会众他们选出七位执事来，然后当这个教会的建制完成了之后，我们就看到就是说神继续祝福这个教会，然后教会的道就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那个门徒的数目也越发的增多。然后另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从逼迫这个来看，在逼迫日益加剧的时候，在日益加剧的时候，这个时候教会的建制也是很重要，这个时候就把教会的建制也提到这个日程上来。所以结合我们教会的情况，我们教会现在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教会现在是从一个100人的教会，然后我们现在聚会的人数是在平均从2015年到现在，我感谢嘉敏弟兄给我们做了这样的数统计，我们的平均人数在160人。所以我们现在开始逐渐从100人之下的一个教会，然后向一个200人的教会，向300人的教会，这样的一个过渡。在这个过渡时期的话，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来做，就是一个教会内部的一个建制的问题，教会内部的建制的问题。所以很感谢主，我们教会是在长老会的是长老会的教会，我们有一个很好的 foundation， 我们有长老，我们有执事，我们长老的职责和执事的职责也区分得很明确，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教会的架构。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着这个教会增长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培养出新的领袖出来，我们需要新的长老，在教会继续增长的时候，我们要需要新的长老，我们也需要新的执事，我们需要新的执事出来，这样才能够面临教会的增长。所以我们很感谢主，这次的话看到就是说，我们这次执事的选举，我们也想借着这次使我们当中有更年轻的执事可以出来，有更年轻的人可以出来能够接替我们现在的执事，大多数都是中年人，对吧？大多都是40多岁、40-50岁的中年人，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有30多岁的人出来，甚至有二十岁后期的27-28岁这样的人出来，能够教会能够接替这一棒，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领袖能够被培养出来。我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为我们的教会的领袖来培训，来向神祷告。因为这个领袖的培训现在对教会来说也很重要，在教会这个转变的时期来说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教会在增长，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同时的话，我们需要更多的领袖出来才能够满足这个教会的增长。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为这个事祷告，也为在4月23号这个执事的选举来祷告，希望神能够借着会员大会，借着长老会，能够选出就是合他心意的执事出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当中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被可以来参加侍奉，来参加教会的长执的团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看到借着使徒行传的这6章1-7节，我们看到教会的执事是如何被选举出来，为什么教会需要执事。主，我们也看到执事的这个要求是什么，主要他们不是要被圣灵充满，有好名声，而且是要大有信心，主啊，大有信心的人。主啊，我们将办事有智慧的人，主啊，因此我们将这些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真的是愿你在我们当中兴起合你心意的仆人。 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执事，我们也希望当中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起来，来接替这一棒。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都是在服事当中来成长。主啊，真的是愿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教会在面临这个转折的时候，让我们的领袖 leadership 能够被建立起来，无论是我们的长老会还是我们的执事，主啊，都能够被建造起来。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跟随你的脚步。主啊，愿你来保守，愿你来看顾。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